好，大家早安。
我们继续天主教要理，我们还在信经的第一条啊，还在对于天父的信仰表达。那么我们念的是我信全能的天主圣父嘛啊，那我们也信唯一的天主，唯一我们讲过了，天主讲过了，父讲，现在是全能者啊，第三节268号。在天主的所有属性中，信经只提及他的全能，承认这一点对我们的生命极为重要。我们相信这种全能是全面的，因为天主创造一切，统御一切，无所不能，是富有爱心的。因为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是神奇奥妙的。因为当他的全能在软弱中显露时，只有信德才能够辨认。好，等一下会解释啊，什么叫做全能在软弱中显露。我们就是听到天主全能，这边有很多正面的肯定啊。不过我们大概有一个另一个方面的经验，我们好像有时候就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天主全能怎么解释？下面会谈，我们会讲这样子。好，我们这个天主教要你这个编排其实编蛮好，大家会把这个重点用粗体字表达出来，所以你读起来应该是蛮容易的了这样子。好，这第一个是基本的肯定，下面会慢慢的发展啊。好，269号。好，天主创造了他所喜爱的万物，这是圣咏的一个赞叹词啊。圣经多次肯定了天主全面的能力啊，他被称为雅各伯的大能者，万军之君的上主，大能有力的上主。若说天主对天和地是全能的，因为是他创造了他们，所以他无所不能，可随心所欲地处理他的一切工程。他是宇宙的主宰，是他给宇宙定了秩序，这秩序完全服从他的安排和指使。他也是历史的主宰，可照自己的喜爱统领人心和管制所发生的事。你随时可用你的大能，有谁能够抵抗你有力的手背啊，这是智慧篇的一句赞叹词，对于神的讲话啊。好，当然这边再一次我们看见天主对于一切的能力啊，他的掌管，因为他创造的都是一些正面的肯定啊。比较麻烦的是这个随心所欲啊，天主随心所欲的处理啊，那这个要小心，这个我们是用人间的语言呢、啊、我们人间通常讲随心所欲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麻烦啊，会比如说超越，比如说越到去影响到侵犯到别人的自由啊，这个天主不会。所以天主的随心所欲啊，还是有一个天主的逻辑，我们等一下看到啊，天主好像有所不能，我先把这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全能刚才已经出现了哈，在软弱中显现，其实都是一些矛盾对立的名词，对，你听起来其实蛮奇怪的。在下面看怎么样解释，那大概是我们大概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了。我们先看下去，下面有答案的啊，当然是启示性的信仰宣告啊，270号啊，一样是智慧篇的话。你怜悯众生，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你看又一次啊，无所不能。天主是全能的父亲，他的父爱跟他的能力互相辉映，因为他在照顾我们的需要时，显示了他慈父的全能。透过接纳我们为子女啊，他把自己赐给我们啊。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好，用了一段格林多后书的话啊。好，最后呢，因着他的无限仁慈，他自由地宽恕我们的罪恶，把他的能力表露无遗。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福音以上里面是宽恕70个7次嘛，哈，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宽恕嘛。那天主最大的全能表现其中是什么？宽恕。这边说哈，他宽恕人的罪恶，展现他的全能，表露无遗。 很有趣的话，非常有趣。想想看，这个都是慢慢去进到这个信仰的表达或信仰的思考里面，这样子，但都不太符合这个我们一般人啊或这个社会里面所讲的经验。但在天主却是千真万确，这是从圣经的累计的这个经验的整合。271号，好，下面你看，天主的全能绝非任意妄为的，在天主身上。能力和本质，意志和理智，智慧和正义是同一的事，因而在天主的能力范围内不能做任何不符合天主的合理意愿或明智理性的事。好，如果天主是全善，绝对的善，所以天主就不能做任何不善的事，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天主有所不能，他不能够违反他自己的本质啊。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天主画不出方的圆形的，觉得画很奇怪，这我们在哲学上常讲的例子啊，方就是方，圆就是圆，方不能变成圆，圆不能变成方，这是正常的逻辑。天主不能够做这样的违反逻辑，一样是你说天主他不能伤害人的。那本质是爱，他做不出任何不爱的事情，就是我们说天主有所不能，所以天主的随心所欲就教导我们了什么是自由。我跟各位说过好几次，对不对？自由是能够做正确的事，合乎天主心意的事，那才是自由。犯罪不是自由，伤害人不是自由，伤害人反而是没有自由的标记。你伤害人是你说欺骗啊或者霸凌啊，都来自于魔鬼啊，那是缺啊。基督信仰从天主的全能啊慢慢引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所谈的啊，这是什么是善。善就是存在，存有 being 啊，存有。恶是不存在的，或者你换句话说，恶是因为缺乏善才出现的啊。为什么会冷？因为没有热。为什么黑？因为没有光。啊，所以为什么恶？因为没有善。所以天主既然是全善的，就没有恶。啊，你不能，就他没办法作恶，没办法。这都是人间语言的限制。就慢慢，各位不太难明白这个事情啊。好，再谈着，天主他随心所欲，但不是这边所说的任意妄为。另外一个随心所欲是积极表达，那他不任意妄为是消极的表达。好，我们看下面，外表无能的天主傲极，又是一个对立矛盾语句。272号，对全能天父的信心会因着邪恶和痛苦的经验而受到考验。天主有时似乎不存在，无能阻止恶事的发生，然而天父以最奥秘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全能，就是借着他圣子的谦抑自下和复活战胜了邪恶。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当基督复活和受显扬时，天父揭露了他对我们虔诚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好，我们当然在我们的生命的痛苦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会觉得天主不在啊。譬如说假设有亲人啊病危，我们总是求天主把他治好，结果呢他还是去见天主了，不理我们了啊。是天主没有能力吗？不是啊。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什么是天主的能力啊，天主的能力他不会勉强我们，就不强迫我们。那么当然今天这个人间的这些恶啊怎么样产生的，那么最简单的，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大概不太困难可以直接讲啊，最简单的理解是原罪的后果嘛。罪上加罪，滚着一直衍生出来的。那你如果看整个人类的犯罪历史的话，很容易就提出来了，天主不存在，不然怎么会越来越恶，越来越坏啊？ 给你这个时刻。那这边说的，那天主是借着耶稣的救援，前面读过的，天主的宽恕告诉我们他的全能的极致啊。那他的宽恕呢，是借着耶稣的救援实现的嘛？所以在我们人看来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那天主还是来拯救人，他是让他自己或自己独生子的牺牲来拯救人。在这个人看来最无能的世界，天主展现他的大能，这个我们要去想了。在我们生命的一些困难苦软弱的时候啊，能不能够真的去发现啊，耶稣的复活，他的复活前的死亡，我们后面会读到，因为死亡是一个人类生命的终极经验。我们大概一般我们现在能够讲，就是到了死亡，我们大概就讲不下去了。然后呢，在这个经验当中，因为天主神本来是跟死是对立的概念，矛盾的，不能同时并存的，可他却让他的独生子成了人啊，然后呢，接受了死亡。换句话说，在人的生命的全部的境遇当中，天主都在。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天主的临在是时时刻刻都在，包含在我们生命的最消极，就我们最我们都讲，就生病呢还可以找医生嘛，啊，对不对？欠债呢可以借钱嘛，啊，对。但是碰到死亡就投降了，啊，大家就只好进到死亡里面。可是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结局，而且呢，在人的生命的好像到了一个临界边际极端的位置里面呢，我们发现天主也在，因为他的独生子在死亡当中也在。这当然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要明白这个全能跟他的软弱，就他只是不强迫我们，不强迫我们。有时候想想看，其实蛮好。如果天主成为了强迫我们，我们很惨啊，对不对？有时候这个，我个朋友啊，很爱喝可乐，啊，可乐不好，但这不好，对不对啊？可是呢，只要一旦吃烤肉，我就非要叫可乐不可。就放肆一下多好，对不对啊？你就这样看，其实我天主管你不可以吃，你那么自由都不吃，哎呀，我也觉得生命太没乐趣了，对不对？就是偶尔喝一口可乐蛮好的嘛，对不对？那许医师喝啤酒啊，273，只有信德才能够依附天主全能的奥妙安排，因着这信德，人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来到自己的身上。童贞玛利亚就是这信德的至高典范，他相信了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并颂扬天主说，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好，的确啊，就是玛利亚的这个答应天使的邀请，答应天使的传话，那么就要他在还没有认识男人之前就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就提了嘛，怎么可能？好，那有个例子，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是好事，为天主都是可能的。好，下面274，坚强我们的信德与望德最好的方法啊，莫过于把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这个信念深深的铭刻在我们的心灵上，因为凡是信经教导我们相信的事，无论如何伟大不可思议以及超越自然常律的事物，只要我们的理智有了天主全能的意识，自然就毫无疑虑的相信了。好，这边谈的的确是信德了，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信德的确在最后到了极致，我们是要跳跃的，啊，我们是要跳入一个深渊里面，啊，相信天主会接着我们，啊，这个无法用理智完全的逻辑性的说清，不可能的，都能说清楚就不需要信仰了。所以这边就是一直看，凭着经验，凭着天主的启示，凭着我们一些个人的生命经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一起的进下去，跳下去。好，那么275到278几个圣经的话都摘要，我们就跳过去，我们直接听到279，听到第四节。那么天主的另外一个称号是创造者，279号第四节，我们读完了这个全能以后，在全能之下他创造了一切。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圣经就是用这句话隆重的开始，信经也借了同样的话 承认全能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无论有形与无形。所以我们首先讲论创造者，然后讲论他的创造，最后讲论人类因犯罪而堕落，天主子耶稣就是因此前来救赎我们。好，他这一节的一开始279，他介绍他下面要讲的东西。好，你看他谈天主是创造者，他现在讲，对不对？然后就是谈的是他的创造是怎么创造的啊，就是讲到这个天地万物的事情都来自于他，然后谈到人的堕落，然后后来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下面几个章节会讲下去的东西。就是你注意读的话，这个他每次在要开始讲一个新的段落以后呢，他会先讲他怎么讲，只是不会说我要怎么讲，他直接说了，直接说下面那这边其实确实可以把这个章节就分出来了。好，280号，创造是天主一切救援计划的基础啊，创造是救援的基础啊，是救恩史的开端开始，在基督身上达到巅峰。反过来说，基督的奥迹对创造的奥迹有决定性的光照啊，它揭露了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好，耶稣基督的奥迹揭露了这一个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的目的啊，从起初天主就想到了在基督内新创造的光荣，从起初天主就想到了啊，在基督内重新创造的光，就拯救的意思这样子。好，这个当然在神学上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派别的分，我们这边谈的就是跟过提过，大概啊，就是基本上是多马斯的以后的哲学跟神学思想啊，就是好，因为就是人犯的罪嘛，在神学上面有一个常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假设性的问题啊，如果人没有犯罪，耶稣会不会降生成人啊？这是要扯很多。那主要的多马斯学派就会说，这不来了，就不用来了嘛啊。但是方济学派，很遗憾现在成为隐学，不是显学，我们认为是会啊，因为天主一开始就在基督内创造了一切，然后也会他还是要来让万物得到成全啊。但是目前是事实上因为人犯了罪，所以耶稣来到人间也包含了从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方济会的神哲学。从这个大概最早是柏拉图，然后奥斯定，柏拉图当然不是基督徒了啊，像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奥斯定，奥斯定影响圣文德，圣文德影响董思高，也一派影响下来这样子啊。对，那很遗憾，我们这连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练得很少，因为整个的目前整个天主教神学圣灵哲学里面讲的主要是多马斯的学派的东西，我们基本上那我也没办法读太多，很少。我们有一位越南神父在台湾读过这个，练了一个董思高的哲学博士，在辅大练的，非常厉害的，就他现在回越南去了，所以没办法跟他讨教，就稍微说一下就好了，这边当作一个简单的一个尝试。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人是有这个原罪的影响，然后呢，天主让耶稣来了，也真的重新的拯救了我们。那么这个拯救如同新的创造。281啊，为此在逾越节晚上庆祝在基督内新的创造时，读经就以创世纪开始。同样的，在拜占庭的礼仪，东方教会啊，拜占庭礼仪中，创世纪也是主的重大节日前夕的第一篇读经。根据古人见证，为慕道者受洗而安排的训导也遵循同样的步骤。所以讲第一个讲题都是创造，在礼仪里面也是不断的就是回忆天主的创造。好，我们现在看创造，它接着分很多细节讲。第一个是关于创造的教理讲授。好，282。有关创造的教理讲授十分重要，它涉及人类和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事实上，它是基督徒信仰为每个时代人所发出的基本问题给予了明确的答复。好，下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啊，那他说我们给了答复啊，先讲这个问题啊，人从哪里来啊，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起源为何，我们的终向是什么，一切的存在的东西将何去何从。 的起源和归宿两个问题是不可分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方向。我们今天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生活里面越来越不谈这些哲学问题了，就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但其实我们生命的终极问题必须要问。这边他说了，他说这个我们的基督信仰要给这个答复，从创造开始给起。好，这边这个附注啊，有一个 NA 啊，看到吗 ？NA 啊，这是梵二文献的这个一个特别的文献，我们看看这个讲法在什么中写，在各位前面的，我们再看一次前面这个简写，在拉丁字母的六号第六页，看到吗？教会对非基督宗教的态度宣言，就教会在面对所有的非基督信仰里面，这个宣言的一开始的话谈到这个啊，就是任何人不论是不是基督信仰都会谈这个问题的。那我们要答复的是天主教的态度，我们基督教怎么答复，就这一段话，就我们要答复这些人类生命的最根本的问题。好，从那边来的，好，就慢慢认识一些教会的文件，如果各位有机会读一点梵二文献蛮有趣的。好，283，所以现在看，先问人类的起源哈，世界和人类的起源问题曾是许多科学研究的对象，使我们对宇宙的年代与幅度、生物的变迁、人类的出现等知识充实了许多。这些发现促使我们更赞叹造物主的伟大，感谢他的各项工程及赐予学者与研究者的聪明和智慧。好，他们啊，这些研究者、这些学者，他们可与萨罗曼同声说道啊，是他把所有的事物的正确知识赐给了我，使我明了世界的构造和元素的能量，因为教导我的是造万物的祭司智慧。好，这个他是指智慧。那么在智慧篇里面，我们知道智慧篇在犹太的传统把它归给萨罗曼的作品，事实上不是的，绝对不是啊。智慧篇写得非常晚，大概在耶稣前第一世纪，萨罗曼早就已经结束了他的生命了，隔了大概六七个世纪左右啊，应该九个世纪，大概920年吧，耶稣前920年左右的，所以是非常早期的，只是把它归给了萨罗曼，他是一个智慧的导师。我们记得他在做王的时候，天主问他要求什么恩典，对不对？他说求智慧嘛，然后就所以说，几乎所有的智慧作品都归给萨罗曼，这样子。就圣咏是给了大卫，别的给萨罗曼，所以这边讲好，这边谈，他说是智慧。是智慧教导了我们，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是创造万物的祭司。那么在基督信仰就把这一个智慧就理解成了天主第二位。当然在旧约里面这个天主三位的思想还不清楚的，那到了进到新约里面，就这个智慧的概念，那么它到了新约里面就很快的被若望团体采用，若望团体就把这个智慧稍微改变了一下，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希腊的哲学的词，就变成了我们翻成圣言啊，就是话 logos 啊，就用在耶稣身上。所以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啊。那你把这个话，你把圣言改成智慧啊，在起初已有智慧，智慧就是天主。智慧与天主同在，智慧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完全通的。今天我们的圣经学的研究相信啊，像当然我们说我们这没办法100%真的，我们相信这个若望福音的序言，我们现在叫做一个圣言诗歌嘛，它走诗歌体的，1到18节，那本来应该是首智慧诗歌，很早就流传在犹太社会里面，一个是首智慧的诗歌，然后被初期的基督徒就很有灵感的。就这个拿来讲耶稣是最合适的，他们就是在耶稣的光照之下，他们懂了非常多事情，不只了解了圣经旧约，也了解了很多在犹太传统的一个宗教的作品，就把这一个智慧就直接改了一个字。为什么要改呢？因为智慧是阴性名词 Sophia 不能用在男生的身上， 耶稣是男生，所以就改了一个一样具有非常深刻意义的，就是让人充满了想象的这个 logos 变成这个圣言。所以这个是一个讲法。好，我们再跟各位说，好，应该是天主在他的永恒的智慧当中就启示给了我们这一切。好，被这个教会的作者写在那个智慧书里面，后人以为是萨勒曼写的，做一点这个解释。好，谈人类的起源来自于天主。好，二八四。好，对这些研究的浓厚兴趣乃发自另一层次的问题，超越自然科学本身的范围。好，另外一个层次。好，东西怎么来的，存在的，发明的，这自然科学。好，现在问题是更深的，超过自然科学的问题。下面说，这个问题并非只想知道宇宙物质何时及怎样形成，人类何时出现，不是这个问题，不是问时间，不是问怎么样，而是什么，要发掘这种起源的意义何在。问意义的问题，问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它是发自巧合、盲目的命运、莫名的需要呢，或者是受制于一位超越的、聪明的、良善的、称为天主的存有。我们当然今天很多人说是偶然嘛，我大爆炸就嘣就出来了，没有目的啊。或者说我们基督信仰相信是来自于天主啊，超越的、聪明的、良善的。然后呢，那如果是这样子，当然就可以相信一定有所目的，到底为什么？好，是意义的问题。好，如果这个世界来自天主的智慧和良善，那为什么会有邪恶呢？它从何而来？谁该负责？有没有解脱？啊，这是另外一层更深的问题。你看意义，谈到救援，包含在问题里面。好，接下去285就提出了对于宇宙起源，我们大概所听过的，大概不用是基督徒吧，任何的一般社会环境里面，一般的自然科学或者哲学思想都谈到了一些理论啊，各种学说，在285非常精简的综合一下。好，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基督徒信仰一开始就要面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的答案。好，事实上在古老宗教跟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起源的神话啊，非常多啊，神话故事在谈起源，应该包含中国的了，中国有很多类似谈到起源的这个神话。其实这个神话啊，这个 mythology 这个字本来我们在理论上就在思想界里面，不是说是我们讲神话，我们一般说只是乱讲啊，这些真正它是一门学问，通常是谈论起源。在过去还没有办法做这么直接有这么多逻辑的表达之前呢，他们大部分是靠讲故事的啊，故事什么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基本上我们的圣经创世纪最前面的1到11章，大概基本上也采用这些神话性的或神话文学的笔法在表达的。好，事实上呢啊，讲了他们有些哲学家认为一切都是神，好，有些思想。一切都是神，世界就是神，世界的变化就是神的变化。好，万物是神，泛神论 ，pantheism 啊，就讲这个东西。好，他当然没有讲太多的内容，就谈一个核心的标题讲。好，就是关于人类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泛神论，神就流出来了。好，有些则说世界是天主的一种必然的流露，这它由根源发出，又回到他那里。另有些人说有两个永存的根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二者不断的搏斗。好，二元论。好，摩尼派的善恶二元论，这个摩尼派很重要，就是奥斯定曾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相信他属于这一派思想的，他后来才挣脱出来成了基督徒。好，按照这些观念的一些说法，世界啊，至少物质界是坏的，世界是坏的，或者说至少物质界是坏的，是堕落的产品，故此呢应该排除或摒弃。好，这是唯识论的说法，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诺斯底派的说法啊，要怎么样把物质贬低，只留下精神啊。有些人认为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可是呢像一个钟表，造好以后就让它自生自灭啊，这自然神论。其实这个笛卡尔有这么一个讲法，说天主造好了世界以后，然后呢，很像我们的地球仪，对不对？就是他拍动一下， 就在零摩擦的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下，他就自己就转了，天主就睡觉去了。这个大概就这一种自然神论，这笛卡尔也是其中一个代表。就像我们钟表一样，我们当然知道钟表需要这个电呢、啊，或者需要在以前没有电的时候靠机械是上发条，对不对？这样子、啊。好，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没有摩擦力、没有阻力的话，发条上一次可以永远自由的行走，那当然就这样的讲法。好，这是一派理论，叫做自然神论。最后呢，有些人不接受世界有任何超越的来源，而认为它纯粹是一种永久存在的物质组合，这是唯物论。大概从马克思以后才慢慢的真正的成型的啊一些思想啊。所有这些解释都在说明万物起源的问题的持久性跟普遍性，只有人类会探讨这样的问题。什么意思啊？当然是抬举人啊。啊，只有人是天主所创造的有肉体有灵魂的受造物，能够真正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样子。那当然最近我们知道这个，最近这个你到处都在看这个各种的广告，那现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说都很多这种论调，说养小动物，说养毛小孩比养人好嘛，对不对？这都是一些非常可怕的思想，真的非常非常可怕的思想。我不会反对说养一只狗比一个小孩子可能更忠实，但那是狗比人好吗？可以这样说吗？我觉得这个逻辑跳得太快了，对不对？这真的是一个麻烦事情。好，无论如何，我们这边去跟各位介绍了一下各种不同的理论。好，当然我们要看的是这些理论，我们基督信仰都不接受。啊，这是好286。毫无疑问，人的智力已经能够对宇宙起源的问题找到答案。事实上，人的理智之光透过天主所造的万物，已经确实地认识造物主天主的存在。纵使这种知识多次被错误所隐藏或者歪曲，为了这个缘故，信德前来坚强及光照理智，好能正确地了解这个真理。因着信德，我们知道普世是借着天主的话形成的，看得见的是由看不见的化成的。好，所以人的理智是需要靠信德来坚强来光照，单靠人的理智是不行的。当然这你看，这完全是信仰的语言啊，的确是我们基督信仰的语言。那有些人认为我们理智可以大于一切，只要人的理智，或者说一个人不行，人和人的历史累积可以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是把人的理智过度的抬高了啊！那基本上我们相信是需要靠信德来圣化、来光照、来坚强。287，创造的真理对整个人生如此重要，以致天主因其慈爱，愿意把一切有关创造的知识为自己子民得救而启示给他。所以我们的知识来自于启示。啊，这个启示是天主为了我们得救而赏给我们的。啊，除了每人可以对造物主拥有的自然知识外，天主还逐渐地把创造的奥迹启示给以色列子民。他拣选圣主们，使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选拔以色列时，也创造和塑造了以色列。他显示自己就是那世上万民和整个大地都属于他的那一位，而且他是独自化成了天地。好，所以这个启示呢，第一个是可以从大自然，人自然可以接触。我们读罗马书，保罗第一章就谈这个东西了，说外邦人他们本来可以认识天主的，他们不认识天主是没有找借口，不能找借口推卸，说从大自然就可以认识的，从生命当中所看过的美好就可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天主透过一个民族啊，直接经过这民族把更多的奥秘启示给他们，然后慢慢的要分享给一切人。好，288，如此创造的启示就跟唯一的天主与其子民所定的盟约的启示和实现是不可分的啊，启示跟盟约啊不可分的啊。创造的启示是走向盟约的第一步，是天主全能的爱和一个普遍性的见证。 此外，创造的真理在先知们的预言，在圣咏和礼仪的祈祷，在选民的智慧反省中，越来越有力地表达出来。好，这从这个圣经的启示经验读出来的，好，这不用再多说，这都是一些 statement， 都是一些肯定的宣告。我们大概基督徒就是相信这些，大概我也没办法用更多的语言 来说明跟解释了。好，然后呢，二八九。在圣经有关创造的所有文字中，创世纪的前三章占着极为独特的位置。从他们的文体去看，这些文章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受墨感的作者把他们放在圣经的开端，是要用庄严的话来表达创造的真理，即在天主类受造界的起源和归宿，它的秩序和美善，人类的召唤，罪恶的悲剧，以及得救的希望等。在基督的光照下，依照圣经的统一性和教会的生活圣传去阅读，这些文字就成为解释起源诸奥基的教理讲授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创造、堕落及救恩的许诺。好，特别谈到创世纪前三章啊，就是创造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创造的故事有两个版本啊，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两个写法，包含这个人的创造有两个写法。啊，这边很清楚说明，他说第二行哈，这些文章可能有不同的来源，还写的比较保留了哈。那一般的圣经学者就是这样，没什么可能，你就很清楚了。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不能够同时为真嘛。啊，就是因为我也知道他所描述的并不是有人在旁边看见天主做事情的然后把它写下来，不是的，而是这个整个的最早期的人们对于天主启示的这一些知识领悟，用了故事的方式能够表达出来。那这些内容呢，是我们今天谈论关于宇宙万物包含人的起源的奥秘最根本的资源。那谈的是天主的创造、人类的堕落以及这个救恩的许诺。我们知道创造就刚才讲过了，然后堕落是亚当跟厄娃的犯罪，然后呢，救恩的许诺是天主来诅咒蛇，同时对这个第一个夫妻亚当跟厄娃的话啊，对蛇说的怎么样，日后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踏破蛇后裔的头颅，这是最原始的救恩许诺。就这三章基本上你看到创世纪前三章几乎是我们全部圣经故事的缩影版啊，就当然包含怎么样还需要慢慢的在历史里慢慢的实现出来。好，第二个大点是创造是天主圣山的工程啊，你这样知道这边谈到圣山就很清楚，不止圣父了啊，圣子圣神都纳入其中。290，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啊，这几个圣经开首的字句肯定三件事。啊，永远的天主给了一切在他以外存在事物的一个开端。啊，第一个啊，天主给了我们啊一切天主以外的啊受造物的开端。第二个，唯独他是创造者。啊，这个 bara 啊，这个希伯来 bara 是常以天主为主旨，什么？这个字是保留指让天主用。好，然后呢，凡是存在的一切都属于天主啊，是天主给了他们，给了存在物这个真正的存在。好，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有三个根本的肯定啊，天主给了开端，唯独他是创造者，然后呢一切都属于他。好，下面继续讲的更慢慢的分开讲。291，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的。好，这是路望福音的序言，刚才提过的哈。那新约启示天主借着永远的圣言，他的爱子创造了一切，所以天上和地下的地上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借着基督而造成的，一切都借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哦，哥罗森书的话。然后呢，教会的信仰也承认圣神的创造行动，他是赋予生命者、造物者、圣神以及万善的根源。所以你看前面第一个，在我们的290号 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感觉上是父。下面这个下一条就谈到子，谈到圣言，接着谈到圣神，天主三位都有在，因为三个本来就是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整体嘛。好，二九二继续说哈，在创造中，子和神的行动与父的行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这在旧约中就已经有暗示，在新约中启示出来，被教会的信仰规范明确的规定，啊，明确的肯定哈，存在的只有一个天主，他就是圣父、天主、造物者、创造者、安排者，他由自己及借着他的圣言和智慧，借着子和圣神，有如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创造是天主圣山的共同工程。好，这边当然其实讲起来还蛮危险的，就是把天主圣神跟天主圣子看成什么天主圣父的双手啊，当然只是一个类比的，让我们人间工作靠双手啊，只是要说这个跟天主合一起，天主父一起合作的等等。其实这没办法，我们用人的语言一讲啊，人一讲几乎就要犯错。几乎就要犯错，这很麻烦的事情的。我们当然我们懂他的意思，我们不用去太吹毛求疵。好，创造是天主圣山一起的共同的工程。好，世界是为什么被造呢？是为了天主的光荣，或者为了光荣天主。好，二九三，这是圣经和圣传不断的教导和庆祝的基本真理。世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受造的。圣文德解释，天主创造了万物，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光荣，而是把这光荣显示和通传出来。天主创造万物是让万物能够明白，能够分享，能够看见他的光荣，不是增加，天主光荣是圆满的，没有什么增加的问题。因为天主除了他的慈爱和良善外，没有别的创造理由了，完全是出于爱，出于慈善。当爱的钥匙一打开他的手，万物随即出现。这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好，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这么解释啊，解说这唯一的真天主以其慈善和全能及其最自由的决定，在起初就从虚无中创造了精神和有形的两种受造物，这并非为增加自己的幸福或获得什么美善，而是透过他所赐予的受造物的美善来显示自己的美善，让大家能够看见啊，这看见当然不是秀了，不是要那个要炫耀，而是让人因着看见他的美善而获得美善，而得到人的好处。这个很难。我们今天我们说这个，哎呦，天主也太爱现了吧，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让他怎么增加什么东西。好，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各位听过的是不比较熟悉是第二届嘛，对不对？第二届是我们上个世纪1962到1965年的，在梵蒂冈开的，那是第二次。第一次在梵蒂冈开的大公会在1869到1870，很短，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1869到1870，当时召开的教宗是闭月第九。蛮有趣的，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维基百科啊，就他介绍这个梵蒂冈的第一届大公会，他讲这个时机，然后写这个总裁啊，闭月第九，总裁，我猜是这个就是主席吧 ，president 的意思，他反正翻译的蛮可爱的翻译。好，那他是在1868年的6月29日啊，就是博多路的占领，他要求召开。大概有700多位，当时的就全世界的700多位教长参与的会议啊，这是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真正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就是教宗的不可错误权啊，教会的不可揣错权，就是谈的这个教宗可以单独的以他最高的这个教会的领导基督的众仆之仆的身份，他也可以联合普世的主教团一起， 但他必须要非常隆重的宣布，有很多限制，要非常隆重的宣布他现在要用这个权利，然后呢在解决什么信仰跟伦理的问题上不会错，受天主的保护。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大公会议的宣告之后呢，他宣告这个信里他就用了一次嘛，对不对啊？选这个相信，必须相信，不信的话就不再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了。你可以是信耶稣，你可以说，但是不再是属于 Roman Catholic， 不再属于。好，那他用了第二次，什么时候？圣母升天，我们讲过了，圣母升天在1950年又宣布圣母升天的信。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讲这个教会说教宗啊不能错误权，或整个普世教团的这些不能错误权啊，是使用过两次，所以不要随便说这个字啊，这个字没那么样的这个那么随便用的，是非常非常慎重才会使用的。好，294，天主的光荣在于使他的慈善得以显示和通传，世界就是因此而受造。天主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这是他慈爱计划的决定，为了颂扬他恩宠的光荣。因为天主的光荣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生命就是想见天主。如果天主透过创造的启示已能使世上的一切生物获得生命，那显示天父的圣言更能使那些看见天主人获得生命。创造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也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一面获得他的光荣，一面使我们得到幸福，达到我们的幸福。好，这边有一个注解二啊，那个在这个下面那个有一个 AG， 看到吗 ？AG， 它是这个向普世啊传教工作法令啊，这是也梵二文献的一个话，就是向外传福音的，就要求基督徒一起向整个教会向外传福音的一些肯定。你看这些肯定，当然这是一些基本的肯定嘛，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去理解或感受这些话哈、啊？那我是这么。觉得当然这些话就没什么好讨论，就我就相信嘛。但是除了相信天主的全能之外啊，我在那边就看见我们人的尊严啊，那天主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子啊，为了什么目的创造我们啊，就是要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啊。所以你看天主的光荣就是活生生的人，基督徒应该有这种自信了、啊。我活着是为了天主的光荣啊，这个自信还蛮难建立的，对吧？我们谁对自己那么满意啊？对不对？不，至少我们应该明白，这是天主本来创造的理想啊，本来希望我们就一直往这样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真正成长的方向，这样子。好，接着创造的奥基，295啊。好，天主是以智慧和爱去创造，啊，这个创造是怎么样实现的？第一个是以智慧跟爱啊，我们相信世界是天主按照他的智慧造成的，而非任何需要盲目的命运或者偶然的产物。我们相信世界是发自天主自由的意志，他愿意使受造物分享他的存在、他的智慧和他的慈善。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上主，你的化工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创造的。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蛮像今天的达成勇的哈，蛮像的。好，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天主以智慧跟爱，这都是肯定，我想不用多解释。接着是296，天主是从无当中创造啊，这是最大的特点。我们人讲这个发明都是从有到有了，就天主是从无创造，从无到有。我们相信天主为了创造并不需要任何预先存在的东西，也不需要任何援助，创造也并非天主实体的必然流露，天主自由的从无中创造。 如果天主从已存的物质中造出世界，那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类的技师，当你给他材料时，他也会制造他想制造的事物。反之，天主的能力正好在这一点显示出来，就是他能够从无当中能够创造他所喜爱的一切。好，这都是一些护教的教父们的一些言论呢，很奇怪。好，如果说从有到有，没什么稀奇的，啊，就从无才能够创造出来。那各位如果回去读一下这个，中途大师第十四章哈，在保禄的一个演讲，在这个吕斯特拉，他治好一个摊子，各位记得吗？这摊子有别人把他当神来朝拜嘛，他做个演讲啊，他就要讲天主跟一般的各位在民间物有的神的差别，他就谈我们的神从无中创造，你们的所相信的神本身是 nothing， 根本不存在。很美的一段演讲，很短的几句话，各位可以读一下吧。好，中途大师录十四章。好，我们看297号，天主从无中创造的信仰，可由圣经证明是充满许诺和希望的真理。好，那七个儿子的母亲曾经在他们殉道时这样鼓励说，啊，这句话太难了啊，这句话。好，前面很简单，说天主的创造是可以从圣经里面证明。好，下面就举了一段圣经的话，然后这个圣经话是谁说？是那七个儿子的母亲。那问哪七个儿子啊？姓张还姓王啊？知道吗？马加伯夏，我们都知道。你要告诉我们凌晨不常睡觉要知道的，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读过这个马加伯书的嘛，马加伯书下，对不对？就有一个家庭，母亲七个儿子一起殉道，当然是一个接着一个嘛。那七个儿子在母亲的眼前一一的殉道，母亲最后一个。好，那么他呢，在孩子们殉道时，他鼓励孩子们的话，我们看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出现在我的腹中，我的胎中啊！不是我给你们灵魂跟生命，不是我构成你们每个人的身体。世界的创造者既然也形成了最初的人，是与万物啊，是与万物以起源，也必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法律而舍身致命。我儿，请仰视天，俯视地，观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事物。你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人类也是如此造成的。好，他的第一个，从这边我们看见，刚才说圣经就有根据，说天主从无中创造。那这边说什么？说这个人间的人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杀掉，那天主要再创造一次，一块小蛋糕而已。是 cake， 就是鼓励孩子不要怕啊，不要怕，不要怕为这个信仰舍弃性命啊！这真的很惊人。你读这些古老的故事，那个母亲真的很惊人的一个信德。好，298，既然天主能够从无中创造，他也能够借着圣神赐予罪人灵性的生命，在他们内塑造一颗纯洁的心。借着复活而赐予死去的人的肉身的生命，他是叫死者复生，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他既然借着圣言能从黑暗中发出光明，他也能够把信德之光赐给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好，所以从无中创造，非常多的类比的讲法。第一个是从无变成有，然后怎么样，譬如说让罪人悔改啊，这也是一个天主有能力啊，我们大家都认为说啊没希望了。其实蛮最近的事情，就是我们最近教宗就是跟各位提过吧，就刚最近几年前改了这一个天主教要理一条关于死刑的问题，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教会可以公开的说了哈，我们天主教反对死刑，啊，就是人不可以夺取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啊，就人可以对一个人绝对的失望吗？人也许会。但是如果说我们人把一个人判定另外一个人绝对没有希望悔改的话，那其实是我们夺取了神的权利，啊，因为神可以从无中生有，神可以让我们绝望的对象悔改，这是一个。当然就是你说我们当然没有说简单， 们这样子困，我们能不能够这个最终的这个信仰的基础这么相信？好，这么神可以把人怎么样从死亡当中还可以复活嘛？所以神可以怎么样在黑暗当中还可以发出光明？当然可以怎么样把那些抵死不肯相信的人变成基督徒？不要奇怪，我们有宝路就可以说明一切了啊！所以这他在常常想这些。再回到信仰的去想这些事情啊，所以不要对人绝望。好，天主创造了和谐跟美好的世界。由于天主是以智慧创造，他的化工是有秩序的。好，你处置一切原有一切一定的尺度、数目和重量，在永远的圣言内，并借着他即看不见的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万物，是指向天主的肖像人，好，并供人用，而人本身奉召为天主建立位祭的关系，就是位格性的关系 ，person 的关系。我们的理解力由于分享天主的理智之光，可以明白天主透过造化对我们所说的话，虽然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谦恭地去面对造物主和他的工程，万物出自天主的美善，也分享这种美善。天主造了万物，认为样样都好嘛，因为呢，天主愿意把创造作为礼物送给人，作为一种保留和托付给人的产业。教会曾多次需要为创造的美善辩护，包含物质的世界在内。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二元论的思想，绝对的否定物质界的思想啊，这个我们天主教是不接受的，这是很清楚的。天主造的样样都好，精神跟物质都一样，只要出自天主都是好的。它怎么样变得不好呢？下面会谈人的这个会堕落的问题。好，这是天主创造世界和谐跟美好。接着天主又超越又临在于世界中。好，天主跟受造界的关系是既超越又临在。天主无限的大于自己所有的工程。好，受造物全部的总和加起来还比天主小，这个意思啊。他的威严远比天高，上主的伟大不可测量。由于他是至高和自由的造物主，是万有的第一因啊，绝对的第一个原因。他深入的临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中，我们生活、行动跟存在都在他内啊。依照圣奥斯丁的话，他比我最卓越的更卓越，比我最内在的更内在啊！奥斯汀很会讲这些话，非常惊人的一个深刻的这个真理的体验啊！天主他是临在于一切的，我没有天主，我们就都不存在，就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这是非常哲学性的语言嘛！哈，中途大书第十七章在哪里讲的呢？保禄在雅典。啊，在哲学家面前的演讲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按照保罗的话嘛，为一切人就成为一切人。面对哲学家，他就用哲学性比较强的语言。好，天主既超越又临在。301号，天主保存跟支持。天主创造万物以后，并没有弃之不顾啊，不是像钟表一样就自己跑啊，不是，还没有弃之不顾。他不但赐给他们存在，还时时刻刻地保存着他们，给他们活动的能力，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终向，引导他们达到天主的意思了。承认这种对造物主的完全依赖性，是智慧、自由、喜乐跟信赖的根源。我们能够得到智慧，能够享受自由，感受到幸福、喜乐跟信赖，来自于这一个。好，下面诗篇的话啊，的确，你爱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啊，智慧无天。如果你憎恨什么，你必定不会造它；如果你不愿意，什么东西能够存在；如果你不吩咐，什么东西能够保全。爱护众灵的主宰啊！只有你爱惜万物，因为都是你的。 非常美的一个赞叹词，我们就从这边到这边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束。我希望各位有机会读读这个篇，这篇很短啊，大概十几章，很短的篇幅，你读一下，我想这个20分钟就读完它了。但是非常美的一段这个小作品，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下次我们从这个302啊继续下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各位。